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美国联准会啊，跟你讲说下半年呢、要降息啊、这个今年降三码，明年也降三码，原先预期呢明年是降四码哈、那这次的最新点阵图呢是、往上位移了。这一码，也就是说从四码的降息呢位移到三码，那在、下一年呢也是降三码，就是在连续三年都降三码，那今年降三码呢是原先十二月点阵图给出的预测，但在委员的投票上面是有变动，那委员呢在降三次的费的官员增加了三个人到九个人，预计呢降四次，这是少了三个人，只剩下一个人，就是说、原先有四位官员、是预期要降四次，就是降一个百分点，现在这三个人呢、是跑到了、降三次、所以、降三次呢是变成是九个人、是变成九个人、那是在十九个委员里面呢、最新的投票的结果、他们给出了点阵图的结果基本上还是按表操课了、就像我礼拜一所讲的、那联准会呢给出了这样按表操课的消息之后，中央银行今天召开第一季的里监事会议，最近、里监事会议的季度会议都是压在联准会啊、议席会议之后、就隔一天、就是我们是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嘛，联准会的 FOMC 会议一年开八次、那其中呢一定会开的就是季度会议，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那央行的里监事会议都正好、这个选在联准会的利率决议出来之后开会、就是、晚一天、结果呢出来的市场的消息是有点意外，是升息半码，所以房贷族可能要哭哭了。这个终结的利率连三动，同贴现率、担保融通放款利率跟短期融通利率分别呢由 1.875、 2.25 跟 4.125 呢上扬到 2%， 以及 2.375 跟 4.25 就分别都加了 0.125 个百分点，就是 12.5 个 基本点。同央行上修了今年的 CPI 到 2.16，那这个上修 2.16 的 CPI 当然就构成了、升息的条件嘛，但我是觉得央行升息可能也是看到最近台币太弱了啦，台币在、弱势的日元的拖累之下，或者说呢亚币竞相走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央行稍微升息一下去抑制台币的、汇价的一个走贬，好像昨天已经贬到了快32了嘛。好，那在GDP 的部分也上修到 3.22， 较上一季预估值 3.12 呢略增 0.1 个百分点，但还是低于主计总处预估的 3.43。 那在瑞士央行最新的动作，我刚刚讲了宣布 G10 国家里面第一个提前三个月，比市场预期早了三个月降息，把利率往下调降了。好，那赶快针对联准会、央行还有瑞士央行的一连串的动作，我们来请教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邓盛明副总。我们用那、个视讯的方式来访问邓副总。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那你怎么看最新的联准会的决议重点呢？
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说现在之前是十二月那个时候的会议记录，基本上看降四嘛，就是一百等于就是一百个基本点的。现在等于是变得比较少，那但是降75个基本点的比较多，但与此同时这个人数大概变10个人，那之前是5个人看会降100个基本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有9个人跑到那个变是看会降2码左右，那但整体来讲那这样算起来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大致上是看，因为它点阵图也没变嘛，今年就降3码、然后还有就是中性的一个利率稍微往上提了一下，2025年的一个中心，
甚至2026，
对对对，也稍微微调了一下下了。那等于就是这样去看的话，我还是偏鸽，我还是偏鸽，而且他这个会后的一个声明，市场给他一个评分哦，因为这个市场每次联准会讲完，他要讲说你是一个标准鸽，还是说你到底多鸽？那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评价，七成八成认为他是鲍尔是其实是偏鸽的。 那你看市场用只要投票就看得出来嘛，标普五百和道琼斯其实昨天晚上都过高，
创高
、嗯，那就代表就是它这一点市场是鼓掌赞成了、啊，等于就是说对风险资产其实有利。那与此同时就是说，债息的部分也稍微往下掉了几个基本点，这也是一个事实。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个会后声明结束之后，债息就会往上攻了。如果不是偏鸽的话，一定往上走。而且相对来讲，它是一个前提的基准点，就是说我即使我看到 PCE 稍微有点起来，或者说月增率稍微上来一点点，他觉得这个无伤大雅。他趋势觉得就是，可能接下来就业的一个力道，他觉得是稳定，还是有动能，但是他其实基本上，他相对而言的话，他可能预见了一些现象，那他还是要呈现一个降息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市场就吃了一点定心丸了，要不然的话，你看过去几个礼拜，其实市场的一个回档，特别是费半的回档最明显，当然费半的一个涨幅也是过高创高之后的一个涨幅最高嘛，所以最强的类股回档，那相对来讲比较 broader base 的像道琼斯和标普500，那你这样去看哦，能源股也稍微有点动，那等于是整个类股来讲，不要像之前完全就集中在 IT 和那个通讯服务类，通讯服务类相较于标普500太强了，那其他类股又太弱，那只有一个比较中性一点点，中性偏多就是景气循环股，那其他的其实都不太跟得上大盘啦、啊、那是不是相较来讲这个上升齁，股市上升的通道就是未来会变得比较宽一点、这个市场密切关注。
好，那收盘的情况是这样，
未来发展的趋势
是收盘情况是这样、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涨 46.11 点了，涨幅 0.89%， 讲实在是温和上涨，不到 1% 的涨幅、指数呢收在 5224.62 点，这是创历史新高，也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首次、历史上收在5200点之上、就刚前面一段有跟各位报告，就是去年底美国各大投行最乐观的给出今年底标普的位置就是5200点，现在呢已经到了。另外道琼涨了401点，涨幅 1%， 也是温和上涨了39512点，同样历史新高。纳萨克指数涨了202点，涨幅 1.25%， 16369点，41点历史新高。纳萨克100指数涨 1.15%， 接近历史高位。罗素2000小型股票指数涨最凶了、大涨将近 2%、在主要的股票指数里面涨幅是最大的、创下3月8号以来的新高。那 VIX 指标呢只是下跌了 5%、这个 VIX 跌到13点、但另外呢费半指、也是走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收盘涨了差不多接近 2% 吧、这个 1.6%、那其中我们看到费半指原本还比较弱、一开盘还是破平盘的、同时这个五个交易日、是连跌的、在最新一个交易日转涨之后呢脱离了五个交易日连跌、辉达、这个涨 1% 之后转跌 1.3%， 最中场又涨了 1%、那连涨三个交易日创下一周的新高、那在其他的个股上面有涨有跌，其中涨最凶的当然是盘后这个美光股价大涨 18%、哇，这个美光、受惠于辉达的 H100、还有或者说紧接着 B200 B100 的订单、所以呢整个配合 HBN31、大卖、使得市场、就往上去拱这个美光的股票了、所以看起来这个美国这个 AI 的大势是所趋啊、那个邓副总，我个人是觉得美国联准会或是说美国政府就是希望股票涨，就是要股票涨，原因就是因为 AI 大周期嘛，整个大的生产力周期的开启，这个必须要把全世界所有的资金全部吸来我美国的资本市场，才能让我这个整个 AI 的爆发力更大、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我是觉得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想啊，
因为有句话讲了，就是说就是说联准会他的一个职责，当然你是要护他的一个就业率、失业率，然后还有就是他通膨的稳定性嘛。那现在看起来，联准会昨天那个会议记录，我看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说联准会工作人员他看预计二月份核心 PCE 通膨会远低于30个基点，这不是非常高。鲍尔也自己讲，就是说 GDP 虽然2023年去年很强劲，但是今年也上调 0.7， 但是强劲的供给侧的这种复苏，他觉得他这个是成长成可能，但是劳动的话还是往正常水平去推动，他觉得不会有供需失衡的恶化、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是 imbalance 的， 明白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是无视于这些这个供需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演变，我还继续硬要降息，不是的。但其实就是做多嘛，就是说，因为你要做多来讲的话，通常联准会它的一个做法是越靠近选举，它会越谨慎。那什么时候选举？四季度十一月。那现在是快要进入第二季，一季二季之交。如果他要做动作，最好是在第二季就先降息，要降就先赶快降。
六月肯定降了嘛？
对，六月份的降息，现在看起来推算这个降息的几率是很高的，七成以上。那这样去反推回来，按照 OIS 的一个反推了，就是说这样去降个一码，先降一码。那他降的话，有可能在三季度再降一次。我觉得四季度可能不会动，因为为什么？因为四季度可能要等选完才动，因为你正在等于就可能要等到选完十二月可能再降一次，这样还是符合之前的点阵图降三次，可能六九十二吧，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有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联准会之前有就我们之前的一个看法，就认为上半年本来就是就市场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热度来讲，一二季之交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就这个多头的一个趋势一旦形成，它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做往上做。那他希望这个热度能某种程度大面向的一个维持住，就像主持人刚刚讲。那既然 AI 的一个趋势，现在第一阶段按照投行的看法是先在晶片这边，第二阶段是基础设施嘛。那他还有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这样演下去，他希望的空势能够绵延不绝。那资金都尽量留在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其实两个候选人都是这样去看待这个事情的。
美国这次就是这个大吸金啊，我债市也要吸金，我股市也要吸金，我把全世界资金全部吸过来壮大我的资本市场，然后呢就让我整个经济更好，然后整个 AI 的大周期生产力的周期大循环开始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哈、哦。我觉得他的计划是这样。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有人讲说啊，现在目前台指期夜盘跌啊、哦，其实也没跌多少，跌四点哈、哦，刚刚一度跌差不多差不多50点左右哈，最低到20204嘛，20204点，今天收盘20260点，最低跌了50多点，那现在已经回到平盘了。那我觉得台指期的夜盘跌啊，是因为一开盘又冲得太高了，从20260冲到20358嘛，你看到20358，今天加权指收盘是20199，哎，你再去追期货，你真的是阿呆了。35358减199正价差多少点呢、啊、正价差快160点呢、欸、160点的正价差你要去追期货。所以我觉得在跌主要是跌正价差太大了，因为今天收盘的正价差是64点，已经够大。夜盘呢正价差扩大到160点再去追期货，当然这边会变韭菜啊，短线韭菜的可能性比较高啊。我们在跟听众朋友讲说正价差太大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去追期货，因为很容易变成是这个主力出货的对象。好，那我是觉得跟央行降升息没啥太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夜盘跌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期货盘刚刚有下往下压嘛，你去看纳斯达克指数一波下跌嘛，就从差不多3点钟一路跌到刚刚我们访问邓副总的时候嘛，所以说它也是随着这个美国盘往下走。不过现在目前纳斯达克期货盘还是涨了 0.7%、哦、涨了126点、哦、来到18607点、哦、这个期货人同样是在创历史新高。好，那继续来请教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邓盛明邓副总、哦、瑞士央行为什么急着在今天降息呢、哦、他意外的调降利基准利率25个基点一码到 1.5、哦、原先市场预期他会 hold 在 1.75、哦、成为第一个结束紧缩循环的主要央行，就是 G10主要央行里面第一个结束紧缩循环，那因此而导致了瑞士法郎应声重挫，但是股市则是大涨，瑞士的股市则是大涨，所以这基本上这个主轴跟这个调性跟日本央行其实是一样嘛。邓副总，你怎么看瑞士央行的动作呢？
因为其实欧央的一个部分，欧央它等于也有一个可能性是跟会等着那个联准会六月份降息，那可能欧央也会跟进、啊，那等于瑞士央行等于是我先等于我要消除，我在欧央之前先降，我等于消除瑞郎有升值的压力、啊、那等于这个部分等于他要避免他的一个 balance sheet 进一步变得更膨胀、嗯、等于就是相类这部分降息主要是
资产负债表、嗯、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去做，但不过这是九年来第一次降息哦、嗯、那代表就是降息趋势，我看应该把国家应该接下来就纷纷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开了第一枪了嘛？
对，我 对，他只是说我要先开第一枪啊，那等于相对来讲，而且有很多好处嘛，我降息，降息之后我当然我就是整个相对来讲风险资产就会比较强，风险资产比较强，那相对来讲我又可以这部分我又可以消除我这个货币升值的一个压力，相对而言是这样啊，它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调整啊。那还有一个官方说法是说我放宽是因为我通膨获得控制嘛，这个联准会的说法好像有一点呼应哦。联准会也常常这样说啊，就是我们虽然都是看得很密，就看了一个月度的增长啊，还是蛮高的，但联准会从来没有说一定要到二啊，因为他就跟你讲说我中性以后我能忍受的那个中性利率就是会变得比较高，不会跟上一个循环一样这么低了，就代表说可能两年后可能3%多可能就可以了，他就北方瑞可能到3%多他就觉得 OK 了，三出，那不会说真的到两那么2%这么低，
中性利率就是 2.6 嘛，中性利率如果他把它提高，
对对对，就到 2.6，
中性利率如果把它提高10个 BP 的话到 2.6， 原来 2.5 到 2.6， 就代表说他对于长期经济的展望是更乐观了。
对啊，你可以接受比较更高的一个，
对啊，
一个利率，
经济可以接受更高的利率水准。
对，
就像现在 5%， 美国股市也没跌，美国企业也没出问题，美国区银行也没倒，所以降不降息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就是说联准会现在给出了最新的PC 基本上还往上调升了一个百分点，所以通膨其实并没有那么和缓的往下掉，而且鲍尔自己也讲他也还没有绝对的信心要降息，哦，就是说在通膨的面上面，那为什么要迫不及待的对市场就放话说今年要降3码呢？而且原先市场也预估说点阵图可能会比较偏阴到2码，结果还是出来是3码，哦，这个是不是已经摆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哦，我就是有其他的要降息的原因呢？
今年是选举年，我必须说就是他要去做降息的动作，六月底之前，二季度之前会离选举的时间越远，他去做这个动作越没有压力，越靠近选举我觉得压力越大，四季度的时候一定是等11月，
就不要给市场有借口，对不对？
不
要给共和党有借口，你看那央行是那个民主党的那个这个靠背，是这样吗？我六月就降了，所以我没有干预选举，我没有影响选举啊，这也其实是这其实也很有道理了，这其实 very reasonable，
就是不要在那个节骨眼上去做大动作，他可能进到了三季度再降一次，因为我跟你讲过我会降啊，我真的降了，啊，你不能说我没跟你说，啊，那但是是不是到选举我还是去做动作，那可能就停看停，等到选完年底之前我有兑现就行了，那如果说市场到时候哎，我这样给市场这样的预期，然后呢我也给一个比较偏鸽的态度，那已经有实质达到一个降息的一个效果之后，我是不是真的要降到3码以上，未必需要啊，
是啊，
哦，甚至是不是真的需要降到3码都不见得一定是，
反正你以后点阵图还可以改嘛。
我今年没有降的，我明年还你嘛，我如果到时候经济真的不太好了，我明年多还你就行了，联准会过去的经验是升息升得很谨慎了，降的时候有时候开水龙头速度很快，哦，就是经济如果真的比较不太妙的时候，通常是升息升得谨慎，降超快的，但每一次的一个 cycle 其实都蛮值得去关注触动的时机点是什么时候。
好，那请教邓副总，您怎么看日本央行的最新动作呢？他们这样子的一如市场所预期，就其实日本央行早就已经在对外这个放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嘛，其实早就已经在打预防针，那市场也没有 surprise 嘛，也照表操课了，结果呢日元要照贬，好，掀起了整个亚币的一个波段的庆变，好，搞了台币也快到32，好，你说啊，这一波台币那么弱其实是跟着日元走嘛，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
你看虽然日本央行是说它结束负利率 YCC，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市场也谈论这个事情，也谈论好几个季度，但它到现在它才 turn around， 而且是它现在在自己节骨眼，因为日股非常强劲嘛，但它还是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基调，这是重点，所以市场去评估就是你可能七月份才会在真的实质再升，因为它那个利率即使是我结束负利率，我利率还是很低啊，我相对其他国家我利率非常，日本利率非常非常低，还是最低的，那过去毕竟是一个负利率，你现在变正利率还是几乎趋近零附近，所以非常宽松的货币基调就让日币维持竞争力，相对而言这个就其他亚洲国家来讲当然是有一个竞争的一个压力嘛。那相对而言的话，因为你看市场趋势美欧是要降啊，但是真正大 大块头的这个欧洲和美国还没真的降啊，但是你看资金潮就是往这个有降息的趋势的一个区块市场去流动，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日本可能再度升息，但关注的这种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动向一定先看，接下来才看那种等于就是 second tier 这些像日本央行其他的大的主要的关键国家的一个央行政策。因为毕竟今年哦，除了这个央行是很重心以外，今年是一个关键的反转年嘛 ，migrate 的一年。另外还有就是各国的选举，今年的选举真的太多了。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货币政策之余，今年财政政策它可能财政的部分可能会开那个红利支票，可能财政的部分它会尽量扩张，货币的部分到底能开水龙头开多少，可能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还是有开水龙头哦。那我开水龙头，我是分很长年度的时间开，而不是全部兑现在一年嘛。但是选举的一个利多就是在政治开支票的一个部分，可能财政政策负担会比较重一点，相对而言。可能这个部分是市场的一个助力和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另外有市场分析说，鲍尔啊回避了有关金融环境是不是过于宽松的问题。他说，这种态度实际上会导致金融环境进一步放松。还有一些数据已经表明啊，美国联准会对高通膨的容忍将保持较长的时间了。就是说大家会从他的记者会以及会后声明的稿上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啊。首先呢，市场点名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说鲍尔回避有关金融环境是不是过于宽松这样的态度，基本上就是让市场啊觉得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像刚邓副总所讲的非常鸽派的一个情况。如果他针对金融环境过于是不是过度宽松，他比较有这个鹰派的表示的话，可能他就是说相对金融市场就会比较紧张。但现在看起来，他们就是一个我管你的，反正我也不，我更不回避，我就回避这个问题，我不答这样的一个。当然现在，但你要降息，而且要慢慢结束 QT， 就是让市场整个宽松嘛，更宽松嘛，
有一点呵护的作用了。我必须这样讲了，他就是昨天晚上这样讲，就是市场就是至少实质上用脚投票的金融市场是被呵护到了，感觉有被照顾到了。但的确现在走到5200，那这个其实也是之前投行大致上预估今年的一个已经蛮接近中位区了，中位数区了，或者说你 baseline 的一个基本的 baseline 意思就是基本假设。
好，
那你要超标，那必须要有更强力的货币政策，或者